它都是冒火的，那就让那个罪人悬在那个梁上来烧，悬梁啊，脚朝上头朝下。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屠夫啊，杀了一个猪杀了一个羊，那人家这个头朝下脚朝上，最后自己到地狱也是这个样子啊，悬梁。火焰地狱就是有一座山，也是充满火焰，这个有个阴，铁阴，这个铁阴也是充满着火焰啊，这个火焰的阴就啄他的头，取他的眼，穿他的心、肺、肠啊，使他的肢体分解，然后再来吃啊，吃完了这个又活过来，又是这样吃，这叫火阴地狱啊。拘押地狱，拘押地狱就是把罪人放在一块铁板上，然后用铁绳这个画好，就像啊木工搞这个绳木啊，然后用铁锯啊，铁锯子，两个恶棍就是把他的身体断断锯开啊。这是由于口业所致。剥皮地狱，顾名思义呢，就是把罪人的皮给他剥下来啊，剥下来以后就摊在地上，又把罪人的肉给割下来放在皮上啊，这样自然死亡，死亡了再活过来，再来剥皮啊。那你看看，在有些生前的屠夫，他杀羊杀猪杀牛杀鹿啊，他也剥皮哎，或者啊，捕鱼捕鸟，这些杀业的众生要到剥皮地狱。隐穴地狱，隐穴地狱就是在这个地狱里面呢，有一种虫很小，叫猪猪猪猪，它那个铁嘴呢就能够到你罪人的身体里面引他的血，把这个血引完了，再断他的关节呀、筋来引他的骨髓，或者再令罪人自己引自己的血死亡啊。烧手地狱、烧脚地狱，这也属于烧制地狱，八热地狱里面的眷属地狱。这是由于他宰杀生灵，断手断脚，然后又这个烧啊、煮啊、蒸啊，哎，他以后也到这个烧手烧脚地狱。倒刺地狱就是很多的铁树啊，这个铁主把罪人牵到那个铁树上啊，然后他的斧这个牵到这个铁刺啊，他就使他的皮肉都分散啊，这是倒刺。他上去的时候那个刀刺对着他，他下来的时候那个刀刺就朝上，他上去的时候刀刺就朝下，全身骨肉糜烂啊。那这个道士地狱就是他生前邪淫妇女，或者妇女这个背叛他的丈夫啊，这样的要升到道士地狱。火屋地狱和铁屋地狱大概相似，就是这个屋子里面是燃起火，都是铁的，自然大热，你说他就待在那里待得很难忍受，很难忍受，他就在大叫唤啊。那这个火屋、铁屋还有铁房、铁阁、铁楼，其中就是很多的炭火在那里烧啊。最后是火狼地狱， 就是这个地狱里面很多的狼，狐狼，这个狼是冒着火，大家一听一看到狼都很害怕啊，这个狼一看到罪人就冲上去咬这个地狱众生的身肉啊，脚踏着这个罪人啊，就把他全身的东西全都吃完啊。狼是贪吃的啊，然后吃完了再活过来再吃，这火狼地狱。说了这二十二种地狱之后，地藏菩萨说，如是等，就是以二十二个地狱名号作为代表，等就是无量的这些地狱。在这个地狱当中，每一个地狱又有它的眷属地狱，就是小地狱啊，带的眷属或者一个小地狱，或者两个小地狱，或者三个、四个，乃至百千个中小地狱作为他的眷属。啊，这些啊眷属的地狱名号所受的刑罚也各个不同。好，请看下面。地藏菩萨告普贤菩萨言：仁者、慈者皆是难言佛提，行恶众生孽感如是，孽力甚大，能敌须弥，能生巨海，能障圣道，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毫受之。父子至今七路隔别，纵然相逢，无肯代受。我今成佛威力，略说地狱罪报之事，唯愿仁者暂听是言。好，先看这个。经过两处二四十四个地狱名号的介绍之后，地藏菩萨又有一个总结性的开示，就告诉普贤菩萨，这是告诉普贤菩萨，乃是告诉刀立会上的所有的大众，因为这个时候普贤菩萨就成为前法的当机者，是代表刀立会上一切的大众来请问的，乃至一位未来的众生来请问的，所以对告普贤菩萨就等于告刀立会上乃至我等众生的啊开始啊。仁者是对普贤菩萨的尊称啊，上面所阐述的都是难言菩提造恶的众生，他由恶业自然感召的地狱，所以这个地狱不是哪个人建了个地狱在那里，是他的恶业的熏习自然显现的。所以自然显现的，他为什么是对应性的这种报应？你在造恶的当下，你未来的果报就已经出现了，只是等候你的时间的到来。啊，这是佛法的道理呀，一切唯心造啊。啊，那众生的这种造孽的力量啊，很大呀，这称为众生孽力不可思议呀，所以用的甚大呀，用孽力甚大这四个字都是要提醒我等众生啊。因为我们高度重视啊，我们举心动念行为造作，我们夹载着佛性的无明的力量造的孽很大很大啊，要让我们警惕啊，让我们降服啊。这大到什么程度呢？能敌须弥啊，须弥山是最高的山，你的孽力比须弥山还高啊。能生巨海呀，巨海洋最深呐，我们的孽力比大海还深呢。啊， 这个佛法圣道是我们无智慧的明灯，但我们照了这个孽，我们内心一团黑暗，就能障碍我们去见佛闻法修行呢？孽障之大，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孽障重的人都看到佛都是像焦炭呐，看不到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啊。甚至有个就整个看不到佛呀。那孽障大，他对佛法虽然听了也听不懂啊。华严经讲那个界外的一真法界，像舍利佛、大目犍连，他们都听不懂啊，罗聋嗜哑呀。所以这些都是孽障啊。那你想，就今天讲这两天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如果你孽障大的话，坐在这里觉得听不懂，说什么东西啊，一片茫然。那听得懂和听不懂都跟自己的孽力有关系。我们能不能感受到地藏菩萨这份深重的悲怨呢？感受到佛菩萨那种大不可思议的威神救度的力量呢？如果感受不到，这都是孽障，它能障碍圣道。所以我们对这个举心动念的孽一定要高度重视啊。所以地藏菩萨就劝诫我们呐，众生莫轻小恶呀，你就是微小的恶心恶行都不能去造作啊。你举心动念的一个恶念都是有罪过的，都是有果报的。不要以为一点小小的恶就没有什么关系，以为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要知道你死亡之后都会有后报的，死后有报啊，而且先好受之啊。你哪怕微小的恶，你都会在未来的三恶道里面，尤其地狱道里面要受报的。所以你想为什么要做一个老实人呢？我们深信因果就做老实人啊，不敢造恶呀，因为怕下地狱呀，而且不敢去隐瞒呐，造的恶赶紧要发怒忏悔呀。他不相信有地狱的人，他造恶，他淹尸啊，认为我造恶只要不被别人发现不被法律制裁，他好像就占了大便宜。恰好相反，你这么重的机心，造的恶是因恶，你得到的报就更大，比阳恶受报还要惨重。所以你想想，死后有报，先好受之啊，而且是自作自受啊。你自己造的孽只能自己受，别人替代不了的。你就是父亲子女这种至亲的眷属，他也是随着你的孽力去轮回的，不是今生能做父母子女，你下辈子就能够还是父母子女的至亲关系啊。那个人念力不一样，六道轮回都分手了，而且气度割别，气度就是在六道里面你享受你的念力的这条道路，那相互告别。一般是碰不到一起去的，但纵然是业缘所致能够相逢，比如到地狱里面碰在一起了，也是各受各的，相互之间也不肯代受啊。到了地狱里面去，你这个儿子造的恶业到了加山地狱， 那父亲一个家山这么厉害，虽然我是他生前是他父亲，这个罪我可不能带你，受不了啊。他不肯去带啊，也不可能带啊。从这里我们要理解因果的关系，就是彻底的把人的主体性张扬出来。你的每一个行为每个念头你都要负责任的，而且这个责任是不可推诿的，一定要受的。我们是不是要对自己负责？难道那些贪官贪了很多钱不被人发现，把钱存到银行里面去就没有报吗？那一定要下地狱的。所以这些我们看地藏菩萨介绍这么多的地狱的名号、地狱的刑法，实际上就要画龙点睛，是要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真相，这么一个真理的解释。我们连小恶都不能去造，因为他一定会受报的啊。所以地藏菩萨又这样的苦口婆心地说，我今日在道理会上养成佛的威神力量的加批，来概略地说的地狱的罪报这些事情啊，唯愿仁者，就是地普贤菩萨，以及以普贤菩萨为代表的所有的余慧大众乃至未来的众生，暂听是念呢，就是你还是要暂听啊，这是谦逊的说，你应该要听闻我这个苦口婆心的啊语言呐、啊，掏心掏肺呀。好，请看下面。普贤答言：“勿以九支三恶道报，妄人者说，令后世末法一切恶行众生闻仁者说，此令归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其是如是。或有地狱取罪人舌，使牛根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甚服，煮罪人身；或有地狱赤烧铜柱，使罪人暴；或有地狱使烛火烧，趁及罪人。”好，请看这一段。普贤菩萨听了地藏菩萨这段开示，真的是心心相印啊，跟普贤菩萨的悲心也是涵盖相合。所以普贤菩萨是这样回答啊，其实我早已知道三恶道的果报，包括地狱的种种名号，但我是希望地藏菩萨你老人家来宣说，希望通过你的宣说令后世指未来世我等众生，尤其是末法时候的一切众生，它有个特点，都是叫恶行众生。这个五浊恶世这么深重，难道我们在这个时代还能成为善人吗？你真的是个善人、君子、贤人，你能够生在这个时代吗？现在这个时代都是恶意很重的众生，于是这个环境也引导我们造恶，生存压力这么大啊、也不得不造恶，所以都是恶行众生。恶行众生可不是要下三恶道，地狱可不是我们的归宿吗？ 所以就由于我们这些恶行众生这样的情形，就希菩萨就悲悯了，要救度我们，救得也不要把真相告诉我们。所以普贤菩萨是也是同样的一颗慈悲心，希望听闻到地藏菩萨来说啊，使一切众生通过对地狱苦的了解归佛呀，劝我们去皈依佛呀，唯有佛才能够救我们啊，唯有佛才是我们真正皈依处啊，唯有佛才能指动我们身口意的种种的造孽呀。这是这个地狱名号品的真正的用意呀，就是让我们皈依佛。具体来说，就皈依南无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四十八愿第一愿就是度地狱众生呐。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地狱呀，没有恶鬼，没有畜生呐。我们对三恶道充满的恐惧，首先要离开恐惧，到极乐世界就离开了。在娑婆世界仍然还有三恶道啊。那地藏菩萨这个听到普贤菩萨这种回答，也真是明白这个意思，就进一步的阐明地狱的差别之事。所以地藏白言：仁者，地狱罪报，这是第三次的谈地狱的情形了啊。其是如是啊，或有地狱取。罪人食这也是口业，毁谤三宝啊，诽谤他人呐、那死入这个地狱，狱中的鬼神就把石头扒出来，用牛奶跟用羊童子来灌，让他求死不得啊。这就是取罪人食死牛就是。或有罪人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夜叉呢，就是把他的用那个铁叉子把心挖出来给夜叉去吃，而且一日一夜五百亿生死这种都是他生前偷盗师长父母的财物，这样的因缘下了这个地方还有地狱货堂主身就是有十八口大的那个铜货，每个货的重广有四十由旬，里面是沸腾的铁水那还有夜叉在那里鼓动大火炉在那烧那个铜货火焰相连六十天不能灭，然后就把罪人放在这里面去煮，那真的炸油条一样的货汤圣主煮罪人心，还有吃烧铜柱是罪人报，这也前面讲过，就是邪淫的人报这个铜柱或有地狱使烛火烧趁及罪人，就是这个地狱满中都是火，就像一个地狱城，那这个罪人就想从这个火城里面跑出去看到东门好像是开的，就奔到东门，东门呢 一靠近那个东门就关了，他就跑到西门，西门也关了，你跑到南门，就在那跑了跑就出不去，那这个地下是火，周边是火，是这样的好，请看下面。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回祭离，或有地狱多转火枪，或有地狱微壮胸背，或有地狱淡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舌， 或有地狱催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驴。好，先看这个。有的地狱是寒冰地狱，这个纵广有20000里，人入到里面呢，那个寒风四起，温度极低啊，风那时候风吹到肌肉里面，冷的就是全身发抖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寒风贬到骨髓里面，哎，就冻死，冻死再活过来，再被冻死，这是寒冰地狱。无限粪尿就是粪尿地狱，啊，粪尿地狱刚才都也讲过了，就是这个粪尿你在那里成佛，有很多铁虫在那里啊，这个咬你啊，这是生前破八关斋戒啊，以及啊不敬恨的恶业所致。成为祭礼就是那个像飞刀一样的从山上飞过来啊，飞过来足下也有那个像铁啊，像箭头一样的东西，你走在上面也全身的骨髓全都穿透啊。这些还有铁鸟来抓罪人的眼目，这由于这个喜欢打仗的人啊，这个打仗的人呢，这个揭竿而起的人呢，这些他们都是用那个飞刀啊、祭礼啊害人呢，所以他就会堕到这个地狱里面来。或有地狱多战火枪，就是这个地狱到处都是枪矛都燃上火，处处碰到这个兵器全身碎裂啊，或有地狱这个所有的这个器具都是穿胸而过啊，穿胸而过。或有地狱弹烧手足啊，这个前面讲过烧手烧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就是这个蛇是铁的，把你全身都盘住缠住啊，缠住又去缠到颈上呢，他用力一脚就把你的颈脖子给绞断啊。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就是这个铁狗就追逐罪人啊，这个把罪人给他啊吃死啊。或有地狱禁驾铁驴啊，就是这个铁驴燃上火，罪人坐骑在这个铁驴上，火就把身体烧得焦烂啊。这是第三遍的谈地狱的情况啊。好，请看下面。仁者如是等报，各格狱中有百千种孽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耶行感。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处，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这是总结性的述说地狱孽感的苦句。地藏菩萨就像普贤菩萨说仁者如是等报，就是前面所说的三处谈地狱的名称和刑法的果报。那么这些所表述的地狱，每个地狱当中又有百千种孽道之气，就是每个地狱当中它 让刑法呀，器就是受刑的器具，这个受刑器具也是由这个众生的恶业所感召过来的。这些器具它的材质或者是铜或者是铁或者是石头或者是火，你看这四种刑具的材质都跟犯罪人的心相对应，那犯罪人的心就是很硬嘛，啊，很尖嘛，很冷嘛，啊，哎，他就用铜、铁、石头来表明犯罪人铁石心肠啊，啊，冷漠啊，然后他犯罪就是以火的形态，火的形态说明他淫欲的火呀、贪欲的火啊、憎恨的火呀，啊，这些就用火的形态表现。所以他原来因地是用什么样的心来造罪，哎，果上就有什么样的状态来治他，啊，那这个铁就会造成种种兵器来收拾他，石头就种种的堆压，啊，石头有时候还会变成那个有倒春地狱，啊，墨子地狱，就把罪人呢放在那个村稻子的那个村里面，都是石头的啊，把它放在那里，那个用那个一压一按，哎，这个石头一村全身就骨肉稀烂啊。磨子磨豆腐磨什么，哎，他把罪人放在那孔里面啊，夜叉就在那里啊磨那个磨子，一磨出来就不是血水吗？旁边还有狗啊狼啊在等喝那个血水，这些都是对应报的啊，这些都是众业行感，就是这些地狱的刑具不是由谁来锻造出来的，来制造出来的，是他的业力自然感召的，自然显现的，不是哪个上帝哪个人给他授予的这个刑具。这是不是很有深邃的道理在里面呢？所以这个地狱有共业有别业，是这些造五逆十恶种种罪过的共业的众生到了大铁围山的这个大地狱。那每一个小地狱，每个不同的刑罚，它根据你造孽的情况分别到哪个对应的地狱去受罪，这是它的别业啊。好，那上面所说的只是概略说了一下，如果要广说详细的说地狱的名号，种种地狱的刑法的情况，那就是每个地狱就更有百千种苦处啊！你在一个地狱都有百千种苦处。前面讲光目女那个，她的母亲从地狱出来作为婢子啊，婢女之子。那光目女希望她母亲说第一罪报，那她的母亲都说我不能说啊，不忍称说呀，那说不尽呢。啊，就是这样的，每个地狱又有百千种苦处，啊，所以为什么有大叫唤地狱啊，痛得叫啊，啊，那这个时候叫就悔之晚矣啊。平时你英雄好汉呢，跟他说地狱，他嘲笑啊，哪有地狱啊，这不是迷信吗？我可不信这些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啊？哎，他不相信。等到掉到地狱里面去，这时候他后悔莫及了啊。 一地地狱都有正百千种苦处，更何况有众多的地狱。众多地狱就是他地狱不是仅仅在一个地狱受报，比如说他在大阿鼻地狱受完之后，再在这个五间地狱受，五间的地狱受完了，再在十八地狱受，十八地狱受完了，再在五百个小地狱受啊，哎，他由重到轻慢慢受。啊，最后从最浅的地狱受完了，还得要转为恶鬼身，恶鬼身受完了再畜生身，畜生身受完了再得人身，在人身还贫穷下贱，六根不具。啊，所以这个苦处真是连地藏菩萨说不尽了。而且地藏菩萨说，我要说这么多地狱的名号和罪报等事，都要养成佛的威神力的加持啊！而且还要有个缘分，还要仁者地藏菩萨来请问呢，我才能够概略的说出上面地狱的事情呢。如果要广泛的详细的解说地狱的事情，那是穷劫，就是用无量劫昼夜来宣说都说不完了。各位同修，看看我们看的这一品是不是胆战心惊了。无量劫以来我们都曾经在地狱里面待过了，现在都忘了吧，那今生又在不信因果不信人会造作地狱的恶业啊，又即将要下地狱啊，我们多少人是地狱的候补者呀。所以普贤菩萨悲悯我等众生来问了，地藏菩萨悲悯我等众生来概略的说呀，如果我们还不相信，不生起恐怖心，不改恶修善，那可是愚痴到极点了，辜负佛菩萨的悲心太多太多了。好，今天就讲这里，南无阿弥陀佛。好，下面回答大家的问题了。有人说念南无阿弥陀佛不能往生，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啊。这个有人说那真是奇谈怪论的啊。这个念南无阿弥陀佛为什么不能往生呢？正面来念还就是念六字佛名，南无代表我们归命礼敬救我之心呐、能感之机呀、阿弥陀佛是万德洪名，能救度我等众生的法呀，这个机法一体呀，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决定能够往生了。那六字和四字，四字也是可以的啊，原则上念六字四字都可以啊，但是你念阿弥陀佛一定要建立南无的心态啊，就是归命归依啊，一心靠祷啊，这个恳切求助求救的心你要具备，念四字也是可以，所以这里不要妄加分别啊，说念南无阿弥陀佛就不能往生，念四字才能往生，这是不对的。当然也不能反过来说念南无阿弥陀佛才能往生，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也不能这样说啊。念两者都能往生，只要具足信愿啊。我母亲现在每天精进念佛，现已九世高龄，是否一定要皈依才能往生？原则上来说，只要具足深信切愿啊，持名都能往生，不谈其他的条件啊。你一心归命的时候，实际上你也具足着这种皈依的内涵在里面啊。 但虽然如此，我们在这个世间住持三宝啊，作为一个佛弟子，也要做一些啊形态上的皈依。所以你母亲呢，还最好能够履行一个皈依的仪式为好，啊，能够在周边的寺院找有缘的法师帮皈依一下。如果万一年龄太大啊，走不动啊，也可以有缘分请法师到你家里皈依。没有缘分呢，你也可以哪个子女代替他到寺院皈依都可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到都是六根纪念相继，还有一句佛号念到底。那么有时人家请求帮念地藏经、药师经或者其他经，这是否就是夹杂了？这里面一定要圆融的理解啊。净土法门当然强调专修，一门深入啊，专心致志，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但众生的根基不一样，有的对地藏经、药师经有特殊的因缘，他去持念啊，也是可以的。只不过是要把自己念大乘经典的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不能分散。目标只有一个，也不属于杂修，也属于正修的范围。有人说佛要念，人天福报也要求，不然家里不安定，生活不好，这样说法对吗？有的人把各种经念在小黄纸上，所谓的佛板上，然后在家人生日、祭祖、过年时和织的元宝放在一起烧，就是求福报。我们这很多人这样做，这样如法吗？好，这个我们学佛念佛的目的是什么，这一定要搞清楚啊。人最重大的问题是生死问题，生死之大患，生死之巨苦。佛的法也是要让我们离开三界的火宅，离开六道轮回。如果你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一切人天的福报是梦幻泡影，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你首先要理解真正的真理在什么地方，目标在什么地方。所以学佛法要真为生死发菩提心啊！你真为生死的心发不起来，或者不具备，你去学佛法都成了戏论，这些佛法都成了世间法，都成了人天福报的东西。那人天福报的人学其他的宗教，他也有人天秤啊，那都不究竟啊，那是三世愿呢。这个世间福报太大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我们儒家都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安乐了，你就没有出离心了，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挺好的了啊，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极乐国了，你根本就没有求往生的心了。这个世间众生由于愚痴麻木到相当程度，还就是要以苦难作为我们的老师，以八苦为师，我们才能够精进地走向一个念佛求生净土的光明大道。否则你什么样的人天福报的这种心都有呢，又是这个求元宝念佛下一辈子可以再用啊等等，你这一念心如果一旦升起来，你愿都没有了。愿就是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啊，你对这个世间还是这么眷恋呢啊，眷恋到什么？这个世间人天福报都成了你的目的价值，一切佛法的东西都成了满足这个目的的手段了，你不是搞颠倒了吗？ 所以一个真为生死的人，这一辈子做的唯一的事情，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赶紧了生脱死。唯有念佛才能了生脱死，其他的都是随缘。你深信因果，该是什么命就是什么命啊，那就是不好的命，不好的命我当下观照厌离说佛。如果是一个有福报的命，你也知道梦幻泡影啊，然后福报让大家去想，把福报转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你这才是一个学佛人的样子。受五戒的居士可否当慢衣？我很想受菩萨戒，但又不敢受，怕起心动念会犯戒。据说要住道才能受戒，弟子很疑惑。啊，第一，你只要受了五戒，都可以当慢衣。啊，这个慢衣就是在家居士的法服。啊，那么受菩萨戒，应该要鼓起勇气去受。啊，尤其是梵网经菩萨戒，你只要发了菩提心，能听懂法师的语言，都可以受戒。你受戒，受了菩萨戒，就结上了一个成佛的殊胜的因缘。纵然你烦恼中犯戒了，也比不受要强得多。更何况现在我们受菩萨戒，你也不要把这个条件提得太高。举心动念，谁说举心动念就会很清净呢？都是做不到的事情呢。但至少我通过受菩萨戒，我把这个菩萨的种性菩提心给引发出来之后，我对那些重戒，特别是前面十重戒，我在事项上，在身口上先做到，先来用戒律来治这个身口七支，然后其次才进一步的来谈治心的问题。啊，现在我们众生都很粗糙，你一下子就把举心动念都要提上来，那谁也不敢受，也没有提这个要求。啊，所以举心动念的清净是通过持戒的过程慢慢子得到的，你只有越持戒你心才越清净嘛，因为你持戒你能引发菩萨戒的戒体嘛，那个戒体无作戒体就以我们的自性清净心引发出来，又有十方常住三宝的加批，才使我们通过戒律身口意三业逐步的清净。所以戒律是让我们指向清净的过程，你怎么要求你清净之后才能持戒？哪有这个事啊？那我既能十分清净，我要持戒干嘛呀？就是由于不清净我才持戒呀，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他有些话说的是表面上听的是好像他很讲什么修行，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你不是说做到的心清净才能受戒，而是透过受菩萨戒来努力的持戒，逐步的做到心地清净。而且再说的透彻一点，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也是做不到心地清净的啊！如果心地完全清净，唯佛一人，众生举心动念都是罪，都是孽，都是染污。但是我深信了因果，我要透过千佛大戒来令自己身口意三业与佛菩萨的心行靠拢相应，这就是很有功德的事情。所以大家还是要鼓起勇气受菩萨戒啊！如果这个寺院有当然更好，其他寺院也都有受菩萨戒的因缘啊。东林寺每年有两次的受菩萨戒。关于放生问题，我家里在春节时女儿拿来一只甲鱼，但我一直不肯杀，后来我准备放生，但我爱人说放到河里可能会被人捉到，放在家里养好，但是我看到甲鱼生了卵，又没有雄甲鱼，故卵也变成没用了， 所以我疑问是不是该放生，请解答。你这个一念心啊、女儿拿了甲鱼你去放生，这是一念善心，很好啊。但甲鱼放在河底好是放在家里好，应该说各得其属，鱼甲鱼应该放在他应该去的地方啊、我们不要自作主张。你想想，你如果是个甲鱼，你愿意到哪去？你既然愿意到河里去，你就把它放到河里去。那之所以它能不能再被人捉，这是它的因缘，但你已经做了一件放生的善事。我有一个好朋友成了全世界唯一的大活佛，所有的佛菩萨都借着他的肉体和我们讲话。他现在以降魔大神黄公主的身份出来弘法，他弘扬的经典是《龙华真经》。第三届白羊大会就要开始了，只有活佛挂了号的人才能上金船得度，请问法师怎么看待？你说怎么看待？大家听到这段语言作何感想？真的是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又得到了一个验证。怎么可能佛菩萨要借助他的肉体才能够跟我们讲话呢？他是何等人呢？而且佛教正知见告诉我们，佛就在我们的心中，即心即佛啊。观经讲阿弥陀佛的法身就在我们众生的心里，我们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之海，从心想生。既然在我们心里，我们每一个佛号都是在跟阿弥陀佛直接的沟通，阿弥陀佛直接的放光加庇我等众生，这里面不需要经过任何的中介。如果要通过一个所谓的女人来作为中介才能沟通跟阿弥陀佛的话，那他就成了世界上的救世主了。那有这种可能吗？他的肉体可是污秽不堪的肉体，他怎么能够打通跟佛的之间的通道呢？是吧？这都是一看就是邪说啊！我如果我们这边辨别的能力都没有，那你说你在这个世间就很麻烦了。见浊的时代呀、啊，各种说法很多呀。前段时间我记得光盘爷爷说有一个女的，说她是阿弥陀佛派来的。我有也是好像类似于这个，是不是这个搞不清楚？好像不是这个，他们也号称大佛佛。他要开第一届阿弥陀佛的会，开第二届阿弥陀佛的会啊，一看就是很荒唐啊，是吧？这个东西不值一看，不值一播啊。那怎么跟这个女人挂了号的人才能够得度呢？他难道还能超过阿弥陀佛，超过观世音菩萨吗？没有他就不能得度呢，是吧？所以这些劝你尽量远离为好。印光法师说要善教子女是敦伦之大旨，请开始。敦伦尽分，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敦伦，伦就是五伦关系啊。五伦关系家庭占了三种：父子关系啊，兄弟关系，夫妇关系，然后在社会上才是朋友关系和君臣关系。所以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教育搞好了，这个社会才会安定。那子女身为父母，你作为伦理道德的一环，你有责任教养好父母。子不教父之过呀， 那子女小时很顽劣，三天不打，上物结瓦呀。那这个则是病运呢，该打的就要打呀。现在的独生子女现在成了小皇帝了，都围着他转了，这叫溺爱呀，对他没有好处，最终要害他了。那在子女，一定要让他从小培养仁爱之心，要深信因果，要明白这个礼节，要孝顺父母，要关爱他人，要知道有佛菩萨的存在，要有敬畏感，这样他建立这样的一个道德心理，未来就不会走邪路走得太远。他毕竟还有个东西，内心有个东西在里面。如果从小就没有这些概念，他天不怕地不怕，在家庭又养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么一个恶劣的习惯，然后到社会上，到学校，大家都是独生子女，大家都以自我为中心，那不是矛盾吗？一矛盾，他如果受到压抑，他又没有承受力，现在不是有很多跳楼自杀的或者得抑郁症的人吗？这东西你从小就要训练他，要无我呀，要关爱他人，要心量打开，不要那么小气啊。现在有些家长动不动着你不能吃亏，吃的亏怎么样啊，搞得老师也不能批评他，也不能他就大吵大闹，这些都是很不理智的。有的父母，年轻的父母，你看那溺爱到什么程度，这个小孩子被桌子等之绊得摔了一跤，然后他不叫他的子女，而是打那个桌子板凳，说你把我的儿子搞得绊了摔倒了打桌子啊。那你说以后这个小孩不是被他宠得无法无天吗？把子女教好了，你就是对这个社会对国家做出重大的贡献，他能够成为对国家对民众有用的栋梁之材。如果你没有把他教好，那大了之后谴责就是一个盲流啊，二流子啊，如果有点能力就成了江洋大盗，黑社会的头目啊，很麻烦。弟子今年从东林寺请了一尊阿弥陀佛的画像，装裱之后放在相框立仪台上，原来供奉的西方三圣是挂在壁上的，故挂在阿弥陀佛的上方。上次听了你的开示，知道阿弥陀佛应该放在上面，但是现在我家的阿弥陀佛不能挂，只能立，我应该怎么办啊？具体操作系统我也没有到你家里去过啊。总之你有恭敬心就可以，知道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应该放在尊位啊，你想想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啊就可以。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南无阿弥陀佛。